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翻看文本，请看文句：缘何念生死苦？为我于众生从旷劫来，常在生死，未得解脱。人间天上，此界他方，出没万端，生成片刻，而焉而天，而焉而人，而焉而地狱、畜生、恶鬼，黑门招出而目还，铁库斩离而又入，登刀山也，则举体无完肤，攀剑树也，则方寸皆隔裂。热铁不除饥，吞之则肝肠尽烂。羊童难了渴，饮之则骨肉都迷。利居解之，则断而复续，巧风吹之，则死以还生。猛火城中，忍听叫嚎之惨，煎熬盘里，但闻苦痛之声。冰冻使凝，则壮士青年累竭，血肉激烈，则身如红藕花开。一夜死生，地下每经万变。一朝苦痛，人间已过百年。平凡玉足疲劳，随性阎翁教戒。受食之苦，虽悔恨以何追？托以还望，其作业也如故。这是发菩提心的第六因缘，念生死苦。这一段是在十缘发心当中是写的篇幅最多的，也是充满着悲切心情的。从三个方面展开，一个是谈地狱苦，第二层是谈畜生苦，第三是谈我们切身的生死轮回之苦。那么怎么样去念生死之苦呢？对于学佛的人来说，这是一大重大的科目。学佛的目的就是要了生脱死。那对于生死我们有多大的认知呢？我们对这个生死有不有出离心呢？这就取决于我们对生死轮回的相状有多大的了解。深刻了解了这里面的巨大的痛苦，我们的出离心才能真正发起来。好，首先是概述我作为一个假名的自己，与一切众生从无量劫以来恒常的无休止的不间断的住在生死轮回的状态当中。由于我们自身的那种无明烦恼我执身见在这里像这个做噩梦一个梦接一个梦，从无解脱的甚远。那轮回的对境是六道， 有时候我们生在人道做人，有时候可能善业的种子发露，可能升到天上去。今生也许就在南阎浮提，下一生也许是在他方世界。在轮回当中能够出头的就是三善道，摸下去就等于是三恶道。这种出没万端，常常出头的时候短，沉下去的时间多。所以能升到人天道就是等于升华了，三恶道就是沉沦下去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在无量的时空态里面去关照，每一期分段生死的情形都是非常短暂的片刻。在这个片刻当中，而烟而天，一下子在天堂，一下子又在人道，一下子呢又堕到地狱畜生恶鬼道去了。这些镜头都是在迅速的切换，那这个都是在佛菩萨的无眼圆明的眼里，就是看得很清楚，就好像我们众人在做梦，梦境很长，但是做梦的那个时间是很短。心理学家测定最长的梦不超过三分钟，但是这个三分钟当中你会做很长很长的梦。我们在梦境里面不知道，但是这个佛菩萨会看到我们分段生死，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今天披是这个皮带下辈子又换了另外一个皮带，它是很快的转换。在这转换当中，这里就提出地狱道，先谈地狱道的苦。其实我们都堕过地狱，但现在在我们的思维当中、意念当中一点概念都没有，完全给忘了。那地狱是什么苦呢？这里这一段就谈到了八热地狱和八寒地狱的情况。首先谈地狱，它的门，地狱之门就用黑门来表达，你是照到黑夜吗？就从黑门里面堕下去嘛。那黑夜就是五逆十恶呀，地狱道的都是造作了上品的五逆十恶重罪，而且是不经过中阴身，如地狱如见识，地狱的中阴身都是头筹下，这倒悬之苦过去的。到了地狱里面，早上好不容易从地狱的黑门出来，到傍晚的时候又回去了。这个铁库，地狱常常以铁的形式表现出来，铁城、铁狗、铁马、铁钩，由于犯罪的人都是铁心肠啊，所以铁心肠赶着的衣报，它的质地也是铁的。所以这个铁库暂时离开又入进去了。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个阎罗王还专门问佛这个问题，说地藏菩萨无量久远劫来发了这么不可思议的愿，又有这么不可思议的神通威神力量，那这些众生地狱众生好不容易渡进去了，他们应该要依止善道啊，那为什么这些众生一出去不久又回到了地狱呢？问这个问题，佛呢也是回答，也有相当多的众生从地狱出来没有回去，但回去的是有一些，那是属于什么样的众生呢？就是其性刚强，难调难服，其根本原因就是劫恶习重，劫就是他的 这个烦恼，恶就是他的恶孽，他这个习气太重了。地藏菩萨好不容易从地狱渡进来，他到人道又忘了，忘了这个习气又在造恶业，造恶业又到地狱里面去了。嗯，就好像监狱里面有些小偷，蹲了两年监狱放出来，但是习气很重啊，他一看到别人好东西手就发痒啊，又做扒子手了，又被抓了。又被抓了，又送到监狱，这就二进宫、三进宫呢，这就习气问题。所以我等众生在轮回的过程当中，这种习气很重，就形成了地狱好不容易出去又回去了。那回去了有好日子过吗？那可不是好地方啊。这里就举出这个刀山剑树的问题。这个一般嗔恨心重的众生会容易感得刀山剑树，登刀山的时候这个刀刃都是非常犀利的，你整个的这个身体都被这个刀刃给剥离了，没有一寸完整的皮肤。那么上剑树，这个树可不是椰子树，是剑树。那剑树呢，那个你上树的时候，那个这个风就吹那个树，那个叶子就像剑一样的就倒下来，就迎着你，你不是要往上爬，那个叶子像剑一样就顶着你，也朝下，就刺在身上受苦。如果你要下树的时候，这个剑就向上走，刺着你的身体。而且那个剑树上还有铁嘴鸟，它的嘴也是铁的很长，就啄你的眼睛，把你的眼睛啄瞎。刀山剑树一下子就死亡，死亡呢，风一吹又活过来，活过来再经受刀山剑树的这种寸寸的隔裂。所以就是攀剑树则方寸皆隔裂，整个的皮肉没有一寸是完整的。地狱大部分以铁的形态表达出来，其中有一个饥饿地狱。饥饿地狱这些众生呢，就在那里觉得我很饿啊，他说我很饥饿。那个地狱的鬼卒就是好，你饿我给你东西吃啊，就把他一下子就瘫倒在铁床上，就用那个铁钳子把他的嘴撬开，给他吃铁丸子。这个铁丸子不是菜丸子啊，也不是狮子头的肉丸子啊，它是烧得通红的铁丸子啊，撬开嘴就塞到他的口腔里面，那就滚通过咽喉这个胸腔五脏六腑全都烂全都烧烂，直到从肛门里面出来，那个铁丸子还是通红的。那这样那就是死过去了，死过去了，风一吹又活了，一活了他又忘了刚刚吞铁丸子的这个味道，又说我很饿，好，这个给你吃东西啊，又进去了啊。所以吞这个炽热的通红的铁丸子肝肠尽烂。那还有干渴地狱，很渴，在这地狱的众生就是我很渴啊啊，好，那个鬼卒说你渴给你好东西喝啊，喝什么呢？可不是可口可乐了啊，喝的是羊铜，就是铜汁啊。一般的铜放在高温里面不是烧成了水吗？叫铜汁。那你说那个温度有多高啊？ 就把这个嘴撬开，就用很大的钵把那个铜子就那么灌到他嘴里面去。有时候我们到铸造厂看那些铸造，它是烧的通红的东西来铸造一个模子来铸造东西。那如果放在人的口里去，全身这个骨肉都会烧烂了。这个羊铜可不是说能够解它的渴的，就是它的刑法。还有一个地狱是像木工锯木材一样的，那个犯人摆在铁床上，有两个鬼局子拿那个锯子来锯身上一段一段把它锯断那有时候我们看看我们阳间，有时候你斩鱼的情况一段一段斩鱼，那以后你也要经受相类似的刑罚这一锯就是分成几段了风一吹呢，又街上又活过来了，活过来再聚，一日一夜，万死万生。那地狱里面还有一种表现形态，就是火。那铁城里面充满着火，那个火呢是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那这个地狱众生的皮肉筋骨就会被这个火燃烧，直到烧到骨髓，这就好像烧一支蜡烛一样的所以这个地狱众生全身都是在被火烧的那种状态之下。那这个火呢，一般嗔恚之火，尤其是淫欲之火，能够呈现这种状态。一般世间犯种种邪淫的人呢，就会感得这个铜柱铁床有一个铜柱烧得通红，就像火焰山一样的你犯邪淫，一般男的就抱着那个铜柱，女的呢就躺在那个炽热的铁床上，那个铁床有刀轮在旋转。这个男的呢在那个铜柱上一看，下面有一个女的美女，他这个淫欲心又上来了，赶紧要从这个铜柱上下来这个男女拥抱，然后都变成了火死了之后再风一吹，又一个在铜柱上，一个在铁床上，也是万死万生啊。所以这个猛火城中四面都有火，他就要逃跑，逃到任何地方都没有办法逃离，所以被这个火烧的就是惨叫那种惨叫开始是非常大声的惨叫，以后就没有力量的那种声音了，痛苦的凄声然后煎熬盘里，但闻苦痛之声。我们在这个世间多少人煎鱼煎虾煎这个煎那个，他不知道地狱里面还有一个被煎的情形场面在等着他。就在这个烧热的地狱当中，他有一个很大的铁铜器，是由摆游巡那么大，于是就把这个罪人就放在这个铁器当中，就像烤鱼一样的。你不是现在不是喜欢吃烧烤吗你现在吃烧烤是津津有味了，到时候要把你作为烧烤的对象下面就是非常炽热的火，还有几个鬼族在那里添火拉风箱霜火越来越大，在这个铁盆里面被烧烤。然后烧烤还真的有点意思，那个鬼族呢有时候用烧红的铁叉子就把这个罪人从身体的下部直接刺上去，刺到他的头顶 这样就是真的有点像吃羊肉串一样的吃，然后就放在那烤来烤去烤。那这个罪人呢，就从口里、从眼睛里面、从鼻孔里面，就一切毛孔当中就喷出炽热的火焰啊。然后就把这个罪人又放在那种炽热的大铁板上，在那里烤，或者让他仰卧，或者让他趴着啊，趴在那里就用烧得很红的铁锤猛烈的是砸啊，这一砸就不要砸烂嘛，砸烂就死了，死了再活过来再砸。所以你说这时候他的那种苦动的声音呢、啊，那已经是喊不出来啊。这就想想你我们煎活鱼的时候那个鱼的痛苦，它是没有办法发出声音的，非常痛苦啊。那个螃蟹你吃那个火锅呀、啊、海陆空啊，它多么痛苦啊，在沸腾的开水里面。以后你也在地狱里面也有个火汤里面也是被煮的。所以这个八热地狱还有很多眷属的地狱都是用火的形式让你痛苦至极。下面就谈八寒地狱。八寒地狱呢，这个寒冷呢是指那种贪心的人，贪得无厌呢，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想占为己有，要吸取，把其他的公家的东西、他人的财物占为己有，这就吸他物为自物，所以这个贪属于水的范围，他就会感寒冰地狱。这个吸他的东西、吸他人的能量为自己，这在细胞里面呢，癌细胞就有这个特点。癌细胞自己的能量不够，就把周边的细胞的能量吸过来，他就吸别人的能量。但殊不知这个细胞是你一个完整的整体，你把别的细胞吸完了，你这个身体也不行了。所以癌症病人为什么越来越消瘦啊，啊，瘦得骨瘦如柴啊，就是有这个癌细胞。癌细胞就是以贪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这样的人啊，这个自私自利贪。贪得无厌就属于癌细胞的特点。那这种人呢非礼占有，他就感寒冰地狱。寒冰地狱那种温度就很低了，那众生在那里就结成冰块。结成冰块呢，他只有心识啊，这个神识在那里遭受寒冷的痛苦之外，他已经走不动了，冻僵了。然后只能是口里发出那种这个寒冷的声音呢、啊，然后身体由于这个热胀冷缩嘛，就由于寒冷的这个身体的肌肉就会收缩，收缩就会裂开，冬天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这个皮肤会龟裂了，所以都要擦点这个润滑剂。那在那里由于太低温了，身上都是开裂的。开裂的由于冷的青色啊，青色就像青莲花啊，这身体就冻裂成几半啊，五半六半，哎，它就像青莲花一样的啊。如果这个温度急剧的下降，很冷，哎，这种皮肤上的青色又转为红色，甚至是通红色，然后这个身体就裂开十瓣、百瓣，乃至更多瓣，那整个的身体形状就像大红莲花。那你开裂的地方又有很多铁虫子，就在那里啃你的骨头、啃你的肉，那身体就更为溃烂，那身体就流出那种发臭的那个黄水、骨水，那寒冰地狱啊！ 那这不是经受一次呢，那是这个一天一夜是万死万生，而且时间非常久长，地狱里面呢，你就是比较轻的地狱，像这个等活地狱，一日夜相当于人间的900万年，所以他就受一天的痛苦，实际上人间已过了几百年，而且他的寿命，地狱的寿命还很长，所以一失人生，万劫难复啊。那这个地狱里面的这个狱卒，那种这个很凶恶的夜叉鬼是从哪来的？他也不是一个真实的众生啊，这是地狱众生自心的业力所变现出来的，你逃都逃不掉啊！他要治你非常精确啊，直到你地狱的罪孽受完，这些夜叉、恶鬼、牛头马面才没有啊！所以这些牛头马面、这些夜叉，他也不疲不厌啊！把你整个。整的死去活来，他不是说我很辛苦，我休息一下啊，他没有这种疲劳感。在了地狱，这个阎罗王呢，倒是虽然铁面无私，但心肠也比较善良。他常常是教诫这些地狱众生：你以后要行善呐，要孝顺父母啊，不能邪淫呐，要多做有福德的事情呢，尤其多念佛多诵经呢，这里就有真便宜的。如果你是在阳间常常去诵大乘经典的人，如果到了阎罗王那说你有什么福业，如果你说我是念阿弥陀经的，念金刚经的啊，那这个阎罗王马上对你肃然起敬啊。所以这个阎翁的教诫是很精确的，但谁能相信呢？阎罗王也是希望他所治的这些地狱众生少一点为好，升到善道，升到极乐世界为好啊。永明延寿大师没有经过地狱直接到极乐世界，那阎罗王对他恭敬之极啊，每天顶礼永明大师的画像啊。从他这个举止来看，他是希望所有众生都像永明延寿大师一样，不要到他那边去啊。但我们这些孽障众生受地狱苦的时候，知道很苦啊，很苦啊，那苦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没有概念。有时候经典只是比喻一下，我们在人间最大的苦是凌迟之苦，或者300毛同时刺身之苦，好像很苦，但是跟地狱的苦相比，那是百千万亿分之一，不及一分半分，地狱的苦就不可想象的痛苦。所以失地狱苦啊，发菩提心啊，我们畏惧了地狱的苦，我们这个菩提心才能出来啊。你在遭受地狱苦的时候，觉得实在受不了了，那个叫的痛苦的声音都叫不出声音了，这时候内心充满着悔恨呐。哎呀，我真不应该去做那些恶事啊！如果我以后能够离开地狱，我再也不做那些恶事了，悔之晚矣啊！还是要受的，但是等你的罪孽受完了，脱离地狱之后，来到了人道，他又忘记了，他造作恶业还是照样，那又要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地藏菩萨无量久远劫来都发了愿度地狱众生，应该按道理，如果没有二进宫三进宫不断进宫的，他早已度完了， 但现在搞得我们不断的出来一下又进去了，那地藏菩萨就永远的在地狱里面工作了。我们真的是要生惭愧心，我们增加了地藏菩萨的工作量啊，又没有给人家加班费啊，所以真的不要造地狱的孽了啊。请看下面，鞭驴出血，谁知物母之悲，千世旧土焉是乃翁之痛，食其子而不知，文王上耳，但其亲而未食，凡类皆然。当年恩爱，今作冤家，昔日寇仇，今成骨肉。昔为母而今为父，旧是翁而新作夫。宿命之之，则可修可耻，天言视之，则可笑可怜。这一段是谈畜生道的苦啊。畜生是又称为旁生，旁生就是这个身体横着走，所以说明他心不正啊，横行霸道啊，他就会变成畜生。畜生有时候讲海陆空，地上的走兽是披毛戴角，牛马猪羊，水族众生是鳞甲啊，有鳞有甲，羽毛之族是飞禽，天上飞的各类鸟类啊，这都属于畜生道。畜生道一般它奉行弱肉强食的原则，相互残杀，同时它又叫畜生为人属畜养，欲食啊不得自由，给它圈起来啊，然后大部分都要做人间一道菜被宰杀。所以你看这个猪肉，你看一看就是孽障重啊，人都为什么要吃它，就你长得那么肥干嘛呀，如果瘦瘦的它也不打你主意了，长得又肥肉又香喷喷，那你不是早死了吗？这就相互恶业所感了。昨天讲到这些畜生道众生常常跟我们有亲缘关系，所以第一句是鞭驴出血，谁知物母之悲呀。当你对这头驴子你在鞭打它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驴子就是你的母亲啊。这个话不是想象出来的，这是有故事的啊。法远珠林里面就记载这么一个故事，隋朝洛阳呢有一位居士啊，居士就受五戒嘛，叫王五戒。他这个人在当地还有点名气，由于他持戒，大家对他很尊重，很佩服，并且还有点小神通啊，就是能知道一些即将发生的事啊。有一天这个王五戒居士呢就对别人说，今天会有人给我送一头驴子过来。到了那天中午，果然有一个人牵一头驴送来，对王五戒呢就哭着陈述的一件事情。这个男人就说，我早年丧父，母亲是守寡，把我 和我的一个妹妹养大。他的妹妹就嫁出去了，母亲也就去世了，已经去世十多年了。那每年寒食日，就清明的时候呢，这个他的妹妹就会归家来，也来啊，这个祭祀一下父母。家里就有一条驴，已经好几年了。那洛阳的习俗就是要寒食日那一天要拿酒食到那个父母墓上去祭祀的。所以这个人就趁着这头驴呀去扫墓。墓在这个伊水的东面啊，那要渡这个伊水，渡这个水的时候，这个驴子就不肯渡。这个人就用鞭子抽他的驴的头面，这一冲呢，就是驴子就受伤了，流血了。那没有办法，这个驴子就过去了。到了墓所之后，这个就把驴子这个放下，他来祭祀。哎，一下子这个驴跑得不见了，就是自己跑回去了。他的妹妹自己在他的哥哥家里，就在好像似梦非梦，忽然看到他的母亲来了。母亲呢，头上面上都血流，形容非常的憔悴。他的母亲就哭着对他的女儿说，他说，我在生的时候瞒着你的哥哥给送了五升米给你，就为这个罪报啊，受驴身来偿还你兄弟偿债五年。那今日呢，渡伊水呀，那个水很深，我很害怕，你的哥哥就要拿鞭子抽我，我头面都破了，虽然他让我回家，我怕他过来又要打我，所以我就赶紧跑过来告诉你，我今年还债已经快还完了，他不要太下手太狠了。说完之后就出去，哎，一找找不到了。他的女儿就记得这个驴的受伤的地方，啊，结果他的哥哥来了，哥哥来了也是骑着驴过来。这个做女儿的先观察这个驴子的头面受伤出血的地方，跟他见到母亲的伤的地方是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女儿就意识到这是她的母亲了，就抱着这个驴子就痛哭。痛哭，她的哥哥就很奇怪，问你为什么抱着驴子哭啊？所以她的妹妹就把这个情形告诉了她哥哥。他哥哥开始还不肯相信，但是他的妹妹说的这个过程倒跟他的过程一样，是这个驴子不肯渡，也抽打了他，是这差不多啊，啊，所以这个哥哥一看也就相信了，这兄妹俩就抱着这条驴子就痛哭，这头驴呢也在流眼泪。不喝水不食草，这个兄妹就跪着请求，如果是母亲的话，愿为食草，希望你能吃草。这条驴呢就吃草了，吃了就不吃了，不吃呢这个兄妹就不知道怎么办，尤其是如果让左邻右舍知道呢，还有点挂不住啊，脸面上是吧，母亲变成一条驴啊，所以他们听说有一位居士很有善心，所以就备了豆酥豆啊，好的食料 就送到王五戒那个地方去。这个驴子也愿意去，一去呢就饮食如常。后来这条驴子就在王五戒居士家里死亡的，死亡就通知他们家人，是他那个女儿来收葬土葬的。你看，当他的儿子用鞭子抽这个驴的时候，他怎么能知道是他母亲那种悲痛呢？还有牵着这头猪来屠宰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是你的父亲呢？这里也有故事，也是法远朱林里面记载，隋朝有一家姓房浦家，这家兄弟有四人，四个兄弟，这个老二呢就有点不务正业啊，交游恶游啊，不从事啊正业，但是也成家了，也有子女了。有一天他的母亲取了60钱呢，准备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就放在床上就离开了一下。这个老二呢正好回家，一看到床上放了钱，他就偷走了，私用了。所以这个母亲回来找钱找不到，那以为是家里的奴仆啊偷了，是打了很多人，最后都没有找到。但过了2年，这位老二去世了，就脱胎在母猪的腹中，成了一头猪了。这也是来还债哦，啊，偷钱还债。这头猪呢长了2岁，哎，慢慢也长大了。那个地方就是8月份有一个社节啊，啊，所以呢家里需要钱，就卖给远村的社家，得了500文。你看他偷了60钱啊，连本带利啊，这个人家社官就牵走了。牵走之后，到了当天的夜晚的时候，这头猪就给他的妻子托梦，托梦说：“我是你丈夫，你们赶快来救我，我这个天亮啊、就是要被宰杀。”他的母亲也得到同样的梦，他的有个儿子有个女儿也同样的梦，哦，天麻麻亮，大家都一对，哎呀，那估计是真的，赶紧就带了1200文呢、啊，加倍的钱去让他的儿子赶紧啊、这个去赎回来。那赎回呢也是几经波折啊，还找了人情关系才啊加了一倍的钱才赎回来。赎回来这个儿子就跟猪说：“如果你真的是我的父亲的话，你就自己在前面走回家吧。”这个猪一闻到这个儿子的话就哎快步走，还真的很精确的找到了自己的家，所以证明是他的父亲。后来呢这个事情被左邻右舍知道了，那总有些关系好的，还有一些跟他们有意见不对的，就趁这个机会就侮辱他们，说你们家有什么好啊，都变成猪了是吧，你们都是猪崽子了啊，搞得很受耻辱啊，很羞愧。这对女儿就只能悄悄地跟这个猪就打商量啊，说这个爷啊，你作业不善呢、啊、得到这么一个猪的身体， 那我们都出不了头啊。他说爷生平之日，你有一个好朋友啊，叫徐贤，你跟他很好，是不是你到他家去，我们给你送石料啊。这个猪听到自己的女儿说这个话也没办法，掉着眼泪就到了他生前的老朋友家啊，就在那里住着。后来三年之后，这头猪在他的朋友家死去了啊。这就属于迁食旧土，焉识乃翁之痛。这方面的故事还不止一个两个，还有不少。这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啊，说有一家这个牵着猪要宰杀的时候，这个猪呢就抵死不走啊，掉眼泪。是文殊师利菩萨观察到度他们的因缘到了，就到他家，就叫某某，你还不听话吗？这一听，他的两个女儿子女就掉眼泪，叫的名字是他父亲的名字。这头猪就是他父亲。好，下面谈十七子而不知文王上耳，这是谈周文王的事情了。周文王崛起在陕西啊，这个古公谭父啊，他们的原主是契啊，就是后稷耕种之神，后来在那里渐渐的发展起来。这个周啊，耕田的意思啊。这个古公谭父下面是这个王稷，王稷的儿子就是文王，文王的儿子就是武王啊。那周文王是一个很贤德的人，当时也是称为西伯昌，就在西面那一带，当时殷商呢就封他为西北一带的诸侯伯，就有点诸侯的头目。文王很仁政啊，这个所以他当时所拥有的地方，三分天下有其二，等会还是知臣子里。尤其是到了殷商最后一百年，这个商纣王非常的暴虐，就失去民心。那周文王呢，就越来越有民心所向了啊，很多诸侯都希望周文王能够做天子，这实际上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当时有一个大臣叫崇侯府，就在殷纣王面前说话了，说这个西伯啊，就是指周文王，极内善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就是他在那行仁政，这个积功累德，那诸侯都向着他，这对于你不利。这个帝纣王当然还有个威胁他地位的，那当然这是最大的心腹之患了，就把周文王给逮起来。逮起来不是叫求幽里吗？幽里就是在河南汤阴县那个地方，现在都有个高台呀，所以那个殷商时候的监狱关在那里。不是文王演周易啊，就是在游里将这个伏羲的八卦演成 六十四卦。当时都说文王是圣人，就有一个大臣就献计谋，说他是不是圣人可以来考验一下，这是把他的儿子伯邑考抓来这个杀掉，杀掉就剁成肉羹了，送给周文王吃，看看他知不知道这个肉是是不是他的儿子。西伯昌一吃呢也不动声色啊，后来人也不知道他内心知不知道，反正表面上他还是若无其事的吃了。吃了以后，哎，就觉得他吃自己儿子的肉都不知道，那说明他不是圣人了。于是这个商纣王呢就放松了对他的警觉，就把他释放了。这是有一种这个说法。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被囚禁之后，是周文王下面有很多很有智慧的大臣，就收罗了很多奇珍异宝送给这个商纣王动了一些关系，买通了他周边的一些宠臣，把周文王给释放了。这有两说这里呢就是谈这个十七子而不知道，连周文王都尚且这样那我等业力凡夫吃自己父母伤亲的肉而不知道，那是业力凡夫都是这个样子。那这样这个六道众生，尤其跟畜生道众生，现在是他变成畜生，我们去吃他就成了冤家，殊不知道这些原来是恩爱的六亲眷属啊。常常这个恩爱和怨仇它是父为表里啊，怨从亲出啊，当年的恩爱今世做冤家往事的冤家仇人今世成了骨肉，作为你的骨肉子女了昔日的母亲今天跟你做媳妇了原来的你的父亲今这一世跟你做丈夫了。你看在这种轮回当中，整个轮床关系都完全的颠倒了。但这个业力凡夫是不知道的，这有宿命通的人才知道。法聚玉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说舍利国有一个婆罗门，他很富有但是很悭贪，每当吃饭的时候他都要把门关上怕别人看到他吃什么好东西。有一天他就烧了一只鸡，这个夫妇俩呢中间还有一个小儿子一家三口在那里其乐融融来美食。这个夫妇俩就是不断的加这个鸡肉给这个小儿口中吃，这么一个场面。佛是二六十中观察一切众生，知道这个婆罗门叙事的福德善根成熟了，可以得度了，于是就变化成一个沙门，就忽然显现在他们这个家里。这婆罗门一见就很愤怒，说你这个道人无耻啊，为什么到我家里来啊，就骂这个沙门。这个沙门就说